上周五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美台关系的一大突破。那么川普之后呢，又对中国发出了一系列的信号。所以今天的美国观察节目请民进党元老之一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先生呢来到演播室，请他呢来分析美中台三方关系的走向。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我们来知道呢，就是川普政府啊，这个即将要上任。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前不久呢刚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一番电话。那么这番电话呢也是打破了1979年这个美台断交以来的这个一个外交惯例。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今年的7月份呢，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通过了这个2016共和党的党纲里面呢，对台湾也重新做出了一些就发出了一些比以往要更加清晰更加强硬的一些信号，就是对和中国的这种关系美中台三方这种关系呢，可以说现在是处于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微妙的一个阶段。那么您是觉得如果川普政府上台之后，他会不会履行，就是说或者说忠实的履行2016共和党党纲当中对台湾所做的承诺？
这个履行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川普跟他的国安团队都希望能够看到不同的这个美台美中关系，因此嘛，这个对于台湾关系法六个保证，以及对未来美国对台湾的经受以及这个经济关系各方面都会提升。因为新政权嘛，这个共和党政府跟以前民进党跟民主党这个奥巴马政府要有些不同，因此我预测未来这个美台关系的提升是可以期待的。那么中国也许不会很高兴，但是呢情况就是这样啊，台湾也希望有所突破呀，因为这些年来受到这个美国多方面的压制。那么这个在台湾很多人都觉得说台美关系不正常，所以嘛现在新政府上来新国会上来，台湾要求关系正常化，提升这个台美的关系。那么这个川普他本人也好，他国安团队也好，有很多友台亲台的人士，他们也愿意看到说这个美国跟台湾关系这个提升，那么加强双方的合作。那么美国觉悟到说，如果这个在亚太这个美国要真正呢有所作为，不能放弃台湾，不能说把台湾这个因素不考虑在内，所以未来这个我相信这个美国会这个重新考虑这个台湾的这种地缘战略重要性，那么这个把台湾的这个可能所做的这种贡献纳入考虑。
这里呢不妨就说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共和党党纲当中啊，对有关台湾的内容，我在这做一个补充啊。那么其中包括呢，这前总统里根的这个对台六项保证啊，支持适时呢对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包括建造柴电的潜舰科技啊。其中还写到，任何关于台湾未来的议题，需以和平对话且获台湾民众同意的方式解决。
是，
中国大陆如果违反上述原则，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的自我防卫。同时又说到，着重强调的是，台湾是美国的忠实的友人，美方坚定支持台湾取得各项自由贸易协定的地位，适时出售防御性武器，包括建造柴电潜舰科技，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等等。那么可以说，这个党纲的这个内容是相当清晰的，那么在美国方面，在川普执政之后，您觉得是不是会重新审视或者说升级美台关系，或者说呢，如果这种关系升级，它会怎么样影响到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说，川普政府这个对台湾关系法会比较忠实的履行它的一些规定。过去奥巴马政府还有其他这小布希、克林顿政府，他们对台湾关系法没有真正的执行包括那个六个保证。那么以后呢情况会不一样，那么这个 新的这个政府双方都有这种意愿来提升双方的关系啊，所以这一点当然这个中国方面会觉得很头痛，但是呢，这个美国方面觉得说这个他们过去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就是台湾关系法没有履行，包括说不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以及啊这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这是跟台湾关系法的规定是相违背的，所以因此嘛，这个新的这个政府会有新的这个做法。
那么就说我们也都知道，大家有一种普遍的印象，就是说共和党政府一般来说对台湾是比民主党呢要更加亲近或者友好一些。那么就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呢，川普现在又很快任命了一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有私交的这样一位爱奥华州的现任州长Terry Branstad。 那么就说他的这个布兰斯塔德这位这样的一个，虽然他的现在这种立场呢，就是说他是很支持川普竞选的一位人士，那么但是他同时呢又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呢比较近，那么他的这一任命是不是有一些平衡这个台海两岸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在其中？
呀，川普可以说很漂亮的一招，他让北京知道说这个哈、这一位大使啊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好，所以因此嘛，这个他希望有所平衡。不过我们知道，通常大使不决定政策，大使是执行政策的哈、政策还是在白宫在国务院里边制定，所以这位新的大使将来哈、他会有很大的困扰啊，因为他要摆平这个北京哈、但是要忠实于这个执行这个美国总统的政策，他会很头痛啊。不过呢，这个因为他跟中国关系很好，他们称他为老朋友，所以嘛，这个会稍微缓和那种打击吧。
就是作为中间的一个可以说
缓冲
的一种一个空间啊。那么，川普蔡英文的通话呢，我们知道是美台关系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突破。那么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台湾的这个游说的问题，台湾在美国的这种游说活动，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台湾的这种游说活动似乎效率是很高的啊，就是说经常是花费不大，但是呢这个时间点抓得非常准确，而且呢这个游说的这个议题或者说的方面呢和美国的利益呢又是有诸多的相契合的方面，所以这个成功率比较高。那么在这方面呢，所以有一种感觉，就是往往是事半功倍。所以现在呢，我想请您呢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就是台湾在美游说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是一种经验。
其实这一次哈，川普跟蔡英文的对话，双方都有备而来，谋定而后动，不是临时起意
啊。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嘛，这个甚至于说，这个在选举结束，那么双方就准备啊，这个要有这样的一个互动，那么认识新的朋友，表示恭喜这个当选哈、这是一个非常啊，可以说很巧妙的外交的这种动作啊。那么还是要靠这个这些哈、在这里的外交官，在这里的哈、是台湾的这个外交官啊，对于这个川普的这国安团队啊，里边有很多熟的朋友啊，所以不是这个临时就这样踏上线。
对，
那这个多年来啊，都有这种联系。那包括说共和党啊，这个党主席他要做这个白宫啊，这个总统的这个啊执行长啊、秘书长啊，这个总管，他就去台湾很多次哈、所以嘛，大家都熟的朋友，所以这个一讲起来，大家觉得很自然啊、那么，川普身边的一些顾问，他的团队也觉得说，很多年来，这个对台湾忽视他，这个不重视他， 他们觉得这样很不对，毕竟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长期这个啊美国的朋友，所以嘛，这个人家要打电话来恭喜你，不能拒之于啊这个千里之外哦，所以这个是很自然。那么往后就双方要再继续努力，来看看说，不管是经济也好哦，这个啊，防卫啊，国防的问题也好，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议题，双方如何合作啊？比如说现在大家考虑就是说 TPP 没有了哦，但是呢，美国跟台湾可以双方的双边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个也很好，台湾也很希望看到说能够跟美国、跟日本的签啊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 TPP 没有。至少减少那种打击哦，所以这个双方都有做过很努力的工作。您问到说关于啊这个台湾啊在这边的这种啊游说哦，我相信这个中国在这边也有啦，比如说他们请到大牌的 Kissinger 啊，那么这个台湾我们是比较低调，但是呢我们默默工作，那么这个双方。啊，这个意见能够很快的有沟通，啊，你要达成不可能的事物都没有用，你再关说再努力也不会有成功。但是我们要求的不多，双方都能够互利啊，这样子呢，这个、啊、双方都能够比较快的接受。
对，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
而且呢，这个点抓得非常准，哎。那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1995年访问这个访美的时候，这其中也是游说这个结果。当时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卡西迪这个事务所啊，在其中呢，可以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可以说这都是两次可以说是让人啊耳目一新或者说是眼前一亮的一种作为。的确是，您对这个就是说能不能再补充说几句，
比如说讲到李登辉啊，这个总统可能要访问，那么美国国务院包括国务卿都说不可能。那么这个卡西迪发生啊这个一些作用，但是最后还是美国有六位参议员，他们以前跟 Clinton 一样都做过州长，他们同时访问过台湾哦，所以嘛，这些人到白宫去跟他讲说，哎，这个如果哈你不改变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立场的话，国会会通过一个有技术力的这个啊技术力的这个决议案，那么命令行政部门签这个发这个 visa 给李登辉。后来啊 ，Clinton 看大势已去，所以他就啊答应了哈。所以这个，所以不只是这个公关公司的这种运作，你包括国会议员同情你，那么愿意支持你，这也是非常要紧。
对啊，那可以说这个在行政当局和国会这两方面的下的功夫都比较深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川普呢，昨天晚上在爱奥华州的这个首府德梅因呢，发表这个他的这个谢票之旅啊的这个演讲，他们其中重点谈到和中国的关系。川普说呢，我们必须改善的一个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就是和中国的关系。那么中国造成了美国近一半的贸易逆差，而且呢，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他们没有按照规则去办事，没有遵守规则。现在开始呢，他们必须这样做。那么同时呢，他又说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大家呢都要遵守规则。那么您是如何分析川普的这段话？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同时呢，您认为川普政府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那么这个台湾问题的这个权重或者说它的比例会是多大？
这个以去年为例子，哦，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是完全失去平衡，哦，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来大概是4000亿美金，那么美国出口到中国1000亿美金，
对，
哦，是差太多了，这贸易是很，所以这个Trump 他会觉得说这个美国工人的这种工作都给偷掉了，
是偷了，
所以他会很强势，这一点他会很强势，那么看看说这个中国 未来怎么应付他现在的这样一个态度，因为他强调说要让美国工人有工作的机会，让美国啊能够这个再一次变成强大的国家，所以他这一点非常坚持，很强势。对台湾将来我们也会这个考虑说如何。
对，他也说到了，在竞选期间也谈到过和台湾的经贸关系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好像都是一些他很不高兴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说尤其是中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赤字太大。那么就说台湾，您觉得以后在这个未来和美国新政府的这个经贸来往上面，是不是也需要一些这个调整？
对对，这个当然我们很希望能够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好，那么双方都有利益，因为到目前为止，台湾是美国第十大的这个
贸易
国家，好，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也很重要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也都在研究说 ，OK， 如果说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台湾的哪一些行业会受到打击？那么政府如何采取配套的措施来这个补偿这些这个受到这个影响的行业？好，这一点我们再努力再看。你刚刚问到说，台湾在美中之间的这种分量，
对
究竟是怎么样？我们是希望的哈，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不要牵涉到中国，就是说这个双方是这个分别的这种关系啊，所以说这个台湾不要做这个什么美中关系改善的这种筹码，或者说这个牺牲品交换哈，这个我们是不愿意看到这样，毕竟这个美台跟美中的关系不完全一样啊，我们都是民主的国家，尊重人权啊，这个自由。那么中国被认为说这个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台湾是这个比较开放了哦，所以我们觉得说不能跟中国相提并论。同时从台湾的立场，美国重要，中国也很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说这个抛弃这个中国来救美国，这样不好哦。台湾愿意跟中国保持很好的关系，我就希望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有那样的智慧，看到一点，不要把台湾推向美国，完全说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就很不好。
对，现在随着蔡政府上台之后，的确这个北京方面呢，对台湾的这种官方的这种交流，应该说是已经完全中断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些民间的交流，所以现在这个，应该说这川普这明年一月这20号就任之后啊，那么现在您刚才分析就是说，现在台湾方面也是想把这个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一个地位，一个位置啊，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采访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感谢呢，张旭成先生呢，来到美国观察节目的现场接受我们的采访。来宾在节目当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